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5月15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预料本周签署行政命令，禁止美国公司使用华为电信设备。习近平在亚洲文明交流大会发表主旨演讲，批驳文明冲突论。贸易战导致反美情绪升温，中国业者忧虑经济压力。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亚洲文明大会北京登场，习近平真要推亚洲共同体吗？好，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5月15号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表示，真正的文明之间不应也不会发生冲突对抗。他说，不同文明的交流应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待，自认为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并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的认知和做法，是愚蠢和灾难性的。在美中关系因贸易战升级而加剧紧张之际，习近平不点名地回应美国官员有关美中竞争是不同文明及不同意识形态争斗的说法。不过，许多美国学者认为，美中大国竞争不是两个不同文明的冲突，而是不同政治体系的竞争以及不同意识形态的争斗。习近平在讲话中没有提及中美之间的贸易纠纷，而是集中宣称中国是一个不会威胁其他国家的开放社会。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这个星期将签署行政命令，禁止美国企业使用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公司所生产的电信设备，为禁止与中国华为的生意往来铺路。这项行政令将援引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利法，这条法案呢，赋予总统在回应威胁国家的紧急状态时管制商业活动的权利。消息人士说，该行政命令将要求商务部和其他政府机构合作拟定一份执行计划。美国相信全球第三大智能手机制造商华为公司的设备呢，可被中国政府用来进行间谍活动，并一直推动国际上不要使用华为公司不可信任的 5G 网络设备。一直否认美方指控的华为没有立即回应，白宫和商务部都拒绝评论。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上周一致否决中国移动在美国提供通讯服务的计划，并表示呢，将重新审批此前对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的准可。路透社5月14号晚上报道说，要求匿名的三位消息人士透露，这个不会点出具体国家或公司名字的行政命令呢，已经考虑了一年多，但屡次被推迟，而这一次仍有可能会被推迟。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三公布4月份经济数据，从公布的数据来看呢，当月若干项经济数据的增长幅度或者低于预期，或者不及前值。在美中贸易战的大背景下，中国实体经济疲弱不稳，中国经济增长趋缓的压力明显增加。有预测认为，5月10号生效的美国对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加征的关税税率从10%升到25%，可能使中国经济增速下降0.5个百分点。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组宏观经济数据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创下16年来的最低水平。就业方面，4月份中国全国城镇失业率呢为5%，低于5.5%的全国预期目标和前月的5.2%。中国国家统计局称，中国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稳中有进态势持续。709案维权律师余文生被当局拘禁500天之际，传来已被秘密审判的消息。设在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以及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5月14号发表联合声明，抗议中国当局秘密审判余文生律师。余文生是1967年生人，中国北京商务律师，曾代理多起法轮功学员辩护案件。709大抓捕之后，任王全璋的辩护律师，故有律师的律师之称。他声援香港雨伞运动后被羁押，并被剥夺职业权。他还发表要求19大罢免习近平、修改宪法、改革法律和政治制度的言论。2018年1月19号被警察带走后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余文生的妻子许燕对美国之音说，有关余文生案的审判细节目前还不知道。截止到目前，余文生被秘密审判的消息也没有得到中国当局的证实。美中经贸谈判近日出现严重倒退之后，反美的民族主义情绪随着官方宣传战正在中国社会升温。北京坚决否认美中经贸谈判中毁约及变卦的说法，并严词反驳，然而呢，又表示希望达成互利双赢的协议。尽管中国官媒不断强调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潜力，但是一些中国工农企业家和科技厂商仍然对正在升级的美中贸易战以及产生的影响表示担忧。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5月13号，中国政府宣布将对部分美国产品提高加征关税税率，作为对美国提高中国产品关税的反制措施。中国官媒央视主播宣读这段评论的视频在中国网络上热传。
没什么大不了，中国必将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化危为机，斗出一片新天地。
这场贸易战一开始，北京就表示不愿打也不怕打，要以牙还牙，并指称美方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反美情绪有所滋长，但务实的企业家们也有话说。
影响应该也会有，但是我们自己这边本来主要市场就在大陆这边，然后主要针对的一些集装厂，他们有影响，我们自然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尽量说是这个经济吧，最好是能够稳定一点，然后好一点当然好，是吧？当然担心，如果说真的贸易战起来，对这个影响大的话，当然大家都担心，对吧？都不希望都碰到这个
东西不好卖。我们里面工人都是晚着的，没事做。
生产呢？
就生产没事做，没灯，没单呢。反正是不招工了。现在有的都是在说，就是人多了，想办法都辞掉，搁那赔钱了。因为没有订单，他人都在这玩呢。他又吃又拿，公司还受不了。
我觉得这个事情，他因为不是针对的一个卖家，是吧？针对整个平台，整个就是所有人都面临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如果大家都要面临的同样的问题，我觉得也不是特别大的问题。就说好像说，比如说这个事情好像是特定的针对某一部分人，因为大家都在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反而有的时候是个机会吧。
这位工厂管理者指出，一些厂家搬到东南亚地区以节省人力成本。
美方的话，其实我们有些客户的话直接就没有了，因为他说中美贸易的一个那个税，就是关税的一个增加啊，导致我们的一些客户他原本主要是做美国代工的嘛，他都搬到越南啊、柬埔寨去了。
去年后半年其实有很多工厂都倒闭了。啊，包括很多那个外贸公司，去年很多外贸公司都倒闭了，包括他们也要收紧。我之前招的几个人，他说他们上家公司大概之前有200多号人，然后去年一年的时间，然后呢，最后呢剩了大概60个人，让他们帮我们去生产的代加工的这样一些工厂，他们的反馈也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订单呢确实也少了很多。还有一个东西呢，就是订单的量啊，也不会说是像之前一下下几万幅，现在不会了。
就是一个在发展，一个在保持水平，然后在赶超的过程当中肯定就会有这种摩擦，而且这种会越来越，以后会越来越多。我认为不仅仅是这一个方面，有可能他美国会发动欧洲或者他那些友好的国家来对中国进行经济处理，都会存在这些问题。
因为这个他这个美国制定这个关税啊，确实对我们中国的企业其实打击真的很大的。那政府看能不能出一些这样的相关的政策，扶持政策也好，是吧？那至少就我觉得国内的这个外贸的这个这帮人还是不错的，是吧？确实还是在做一些事情的，包括呢对这个也解决了国内大部分的一个也就业啊各个方面的，是吧？那能不能做一些这种扶持，就是国外加了，那我们内部比如说的一些税啊什么的，能不能做一些相应的一些调整，做一些扶持，我觉得这个也可以。
对于美国提出的结构性改革和规范化透明化的公平贸易要求，中国业者中间也有理解赞同的声音。
我觉得应该是更规范 都跟有一些甚至有点混杂的一些，像我们说通常说小麦加密，其实对他们来说是影响比较大的，因为包括我们这个在税务啊等等方面，我们都是非常正规化的，也就对我们这些相对来说的一些大公司来说，我们觉得是好消息。
那就你觉得这个贸易谈判是个结果的话，你预期会怎么样？
对，应该是不乐观的。对，特朗普一贯他的做事风格，对，肯定是这个事情肯定是不乐观，估计会维持在那个10%，肯定要上调到25%。这个基本上，我觉得这个事情肯定没得谈的。
一定说要多方面有竞争，真的有竞争才有进步啊！不能说我们就限制谁进来，或者说自己去做，真的要有新的东西进来啊，带大家才会有更好的一个发展的空间。
这一块我也不好评价，但是我觉得整体中国的发展来讲的话，一它本身自己也有市场，二那个外部环境也越来越透明，整体是朝着一个更好的方向在发展，是吧？所以我觉得对于企业来说是要适应环境，而不是改变环境，环境是改变不了。
美中贸易战的影响在农牧业也有所波及。
本来这个猪场是100多人，因为扑杀了呢，也就剩了30多人，有大部分员工分流到集团，在集团找工作，有的回家呢去找工作，确实很难受。一个上百人的企业在那个瞬间，全部扑杀，工人流失，确实影响很大的。每天死猪达到500-600，连小猪带大猪500-600，已经超出正常的死亡，我们就上报政府，经过政府核检，确认是非洲猪瘟。中国有明文规定不允许从俄罗斯进口猪肉，这应该是10年以前的公告，后来呢就放开，从2018年5月份放开从俄罗斯进口猪肉，也不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是从那个野猪，传过来的，也有说是游客，传过来的，我自己认为就是从俄罗斯进口的猪肉传过来的。
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今天时事大家谈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亚洲文明大会北京登场，习近平真要推亚洲共同体吗？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号
中国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人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节目呢，我们就被多次欺骗，
都在我们的面前贸易战更加正这样的背景下，
就是为了贯彻彩
虹的爱的思想，
绝对一个
最重要的
企业
的
名人。
Most other lawmakers hated this idea of a national government
that built roads.
That's some crazy talk, man.
Young, young, life-crazy.
Oh, gosh,
all this stuff.
I don't think so. I've just flown in from Boston. My name is Luke.
That is because you have done too much of the same thing.
He's really going to need a vacation.
Totally. Tight-knit, the 意思是联系紧密。
找个好朋友，帮助他
嘅失业者喺科技行业揾到新嘅工作。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亚洲文明交流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国官媒连日造势，主题呢为汇聚梦想与力量，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几年前呢就呼吁亚洲国家要树立命运共同体的意识，不久前呢他与老挝国家领导人签署了首份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双边协议。观察人士指出，亚洲文明交流是幌子，创建亚洲共同体才是习近平的真正抱负和意图。那么什么是亚洲命运共同体？亚共体与西方啊，与中国方案或者中国模式是什么关系？如何把社会制度发展阶段迥异的国家塞进同一个命运共同体呢？ 我们今天呢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新泽西州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李先生你好。
徐波好，观众朋友们好。
在加州呢通过这个电话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独立学者作家吴作来。吴先生您好。
嗨，你好。
好，我们
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到这个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这个文明交流大会呢是一个非常新奇的东西。我们看到呢以前有许多这个经济交流啊、政治交流甚至文化交流，可是文明交流特别是大会我们还不多见。我来请教新泽西州的这个李伟东先生，中国举办这个亚洲文明交流大会它的缘起和目的是什么呢？李先生。
它的缘起可以说是中国对文明冲突的一种自觉认识，就是说虽然习近平在口头上说文明没有冲突，文明需要融合，但是呢由于100多年来这种被欺辱被打压的这样一个心态，这个导致整个中国人包括文化当中都弥漫着一种这个白人打我们，毛泽东也说过老师老在打学生，这样的话，这样的心结在中国人的心里边是一直都有，而且呢认为这个亚洲人这个低于白种人的某种心态也一直都存在。当然亚洲人当中也有很多国家若干国家和若干这个人认为亚洲人种更好，且早年就有日本，比方说大东亚共荣圈，那么今天呢又有习近平，习近平认为在整个的文明冲突当中黄种人也好中国人也好并不逊人一筹，特别是近年来的这些个经济发展成就让他信心满满，他认为这个到了一个清算这100多年历史，至少100多年吧，如果从印度的东印度公司算起来的话可能有300多年之久的这样的历史，一直被白人或者是宗教世界所欺压，那么他要在这个整个经济发展和21世纪的高技术的这个支撑下扳回这一局，100多年来的这样一局，这是缘起。那么到底要干什么？那我你刚才说到是不是亚盟，其实跟这个欧盟当年比较而言，欧盟和美国之间是文化共同体，就虽然没有这样的共同体但是文化是相通的，都是属于基督教文明而且都是白人世界。那么中国呢这个亚洲的共同体实际上是包含着一个非白人的，或者说是像印度啊阿拉伯啊这样一些白人也不是这个基督徒，就是非基督教的这个或者黄种人的亚洲世界，要建立这样一个共同。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习近平在这个今天的开幕式上发表了讲话，我来请教这个加州的吴作来先生啊，这个习近平讲话您认为有哪些重要看点？您怎么看这个亚洲文明交流大会呢？
习近平讲的这些东西呢它几个要点呢也没有什么新意，比如说这个国家之间互相尊重平等相待美人之美美美与共，这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社会学家，什么包容开放互相借鉴，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这些都是他给自己国家的国民这个经常的这个顺话的一些内容，他以此来引导亚洲文化啊，其实他是没有这个资格的，他现在是某种意义上来讲因为经济崛起所以他拥有了某一种信心，他就希望自己成为亚洲的这样一个盟主或者是一个霸主，来引领亚洲这样一个共同体的一个发展方向，或者是共同这个谋取一些利益，主要是这样一个层面。至于说的一个宏大叙事呢，我觉得确实是习近平1840年以来，中共主导的或者是中国一些人主导的，受西方这个殖民扩张的这样一个欺压，这样一种复仇心理，或者是重新这个文化复兴这样一种心理， 是存在的，加上现在经济发展，它拥有了这样一个实力。以前提出的是人类文明共同体，现在提出的是亚洲文明共同体或者亚洲命运共同体。这种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呢，就是一个很滑稽的一个概念。我们都知道，同呼吸共命运，就是同胞之间，一个母亲和她的孩子之间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嗯。
但是这个国家之间，只有在战争状态，才会结成某一种命运共同体。就是如果我们联手在一起打仗，啊，什么同盟国、诸兴国之类的，那么就会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就是共同的敌人，危及到你生命安全的时候。现在很难建立一个命运共同体，只能连文化共同体都不可能。亚洲它只有一个互联网是一个共同体，谁把互联网阻断了，谁就破坏了这个共同体。价值可以是个共同体，比如说普世价值、自由、民主、博爱、人权，这些可以是共同体。契约可以使所有的国家成为一个共同体，互相遵守契约。
嗯，
现在在互联网这样一个共同体，现在在价值同盟这样一个共同体，现在在信守国际商贸准则这样一个共同体里面 ，WTO 里面，中国都是破坏人类共同体，破坏亚洲共同体。这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讲诚信的一个民族，现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些东西基本的这样一些东西都不讲，所以他这个所谓的命运共同体，其实是破坏人类文明共同体的一个非常一个典型的一个案例。为什么遭到美国现在硬头痛击？就是因为它破坏这样一种共同体。这是我的看法，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有大量的网评进来啊，我给大家选读一些来回应我们两位专家的观点。首先，李忠本他说，亚洲文明、东方文明、中国文明都是概念东西，很难解释中共意识形态的现实。例如毛泽东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牺牲一半中国人也可以打核大战，一方面要当互联网的盟主，但同时要筑墙维持自己的独裁统治，号称代表人民却不敢公布财产，这算是什么文明？实在费解。如要归类，那就是纳粹集权的法西斯文化。华华兰他说，正在帝都召开的所谓亚洲文明大会，实际上呢就是大撒币的又一种新花样而已，还不是豪民屁民的私有财产打肿脸充面子，将那个臭名昭著的一带一路推向世界。我们回到我们的讨论啊，有人呢，很多人都这样说哈，说北京推动文明交流呢是虚，利用文明交流推动亚洲国家呢建立这个亚洲命运共同体才是实。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两天这个中国官媒呢在紧锣密鼓的这个造势，实际上主题呢就是这样一个啊，要啊推动建立亚洲命运共同体。那我来请教李先生，什么是亚洲命运共同体？它的概念内涵究竟包括什么呢？包括哪些东西呢？
我同意刚才网友和坐来兄的这个评论，就是如果站在普世价值角度上说呢，不存在这个中国跟因为跟西方有着普世价值方面的严重冲突，很难建立起来跟别人的所谓命运共同体。但是中国这样提出，习这样提出，其实是他在他的意识形态里边，或者在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里边认为，东方人或者黄种人或者中国人，可以建立人类的第二种文明。这是对基督文明或者西方3000年以来，或者古希腊文明以来的全部历史的一种不服气。而且呢，他要鼓动起这个同文同种也好，或者文化相近也好的亚洲圈儿，来在这个意识形态方面觉醒。那你说它的内涵是什么？我刚才已经说过，它是非基督教的这个白人，包括阿拉伯和印度，然后呢，非基督教的这个黄种人，中国周边，中日韩，包括南亚，他希望这样一种文化圈能够团结起来，对抗300年以来或者更长久的这个时间，自荷兰大航海以来的全部的人类历史的这样一个以西方为主导的进程，他要改成一个以东方为主导的进程，这是他的内涵。那么他比较急功近利的目的，其实是一种刚才你提到，就是亚洲的亚盟，或者说这个亚洲共同体。实际上中国呢是早年的体育口号就喊叫 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他现在已经基本上认为可以达到这一点了，要当亚洲的盟主，而且呢要变成一个人民币结算圈，要在亚洲定于一尊，这基本上是他的一个实际性的内容。他主导的自主话语权下的那个内涵是我刚才说的，就是非基督文明要建立以黄种人为主的这样一种新的第二种。
那么不久前呢，我们看到习近平和老挝领导人签署了首份创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这样一个双边文件，而中国官媒呢，这一次为亚洲文明交流大会啊造势的一个主题，就是要汇聚梦想和力量来打造亚洲命运共同体。那我来请教吴先生，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就是中国呢现在他已经把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提上了议事日程，已经开始启动这个宏伟规划了，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
他这个是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因为他现在跟美国跟欧盟的这种关系，他觉得已经在 WTO 这样一个经济圈里面受到一个巨大的阻击，那么他就会退而收缩自己的这样一个领域，把以前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缩小到亚洲命运共同体，就像当年他们到延安去建立一个后方根据地打持久战一样。因为他现在的国际空间小，他现在就集中力量打亚洲的空间。你看，通过中缅这个铁路，通过和柬埔寨，甚至想诱惑越南，还有就是这个鼓动这个拉拢这个印度，这就是他这个地缘政治。地缘政治他怎么弄呢？以前是中国的这个民族主义，现在把它扩展为东方民族主义，就是我们东方人不是这个弱的民族，不是二等民族、三等民族，我们是一个文化共同体，是一个东方共同体，那么我们来一起来做。但是他现在启动是启动了，他也只能通过金钱的方式，通过这种投资或撒币的方式来使一些国家这个某种意义上来讲跟他形成一种有限的合作。这些国家都非常清醒，谁是这个世界的发展方向，谁是这个世界这个精英的主流的力量。你看现在这次参加的都非档次都非常的低，而且都是很多都是边缘人物，完全是来混饭吃的，来旅游的，来参加这个会议，他都不敢报这些。他这次你看这个媒体报道，习近平宴请的这些嘉宾，外国嘉宾，几乎没有出现嘉宾的名字，只出现中国国际官员的名字，这是非常荒诞的或非常不自信的。就是说，他都拿不出一个很像样子的亚洲大国的领导人的名单出来，他现在只能做到这样一步。而且他这个会议啊，已经延期了很长时间，2014年提出来，2015年、2016年一直都想开，一直都在号召大家来开，没有人来开。现在只能退而求其次，开成这么一个档次的会议啊，是这样。
好的，那么的确呢是有这个问题。刚才呢，这个吴先生提到这个问题了，就是我们也了解到，这个世界这个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呢，本来是2014年提出的这样一个倡议，但是呢一直在延期，直到今天出席的规模呢，我们这里不说，自有公论。现在呢，我再给大家读两条网评，然后这样，我们请我们的嘉宾呢，这个对我们的网评呢，对我们网友的意见呢，做出一点简单的点评。首先是红河桥，他说习近平挑动民族主义，同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完全是异曲同工。美国是反中共，不是反华人，习近平偷换概念。Momoki 他说最不文明的国家开文明大会本来就是笑话，世界上让这么一个笑话不断的叫嚣存在，本来就是文明的倒退。这里边我想呢，我们两位刚才我们读的这两位网友的评论呢，主要是针对这个习近平他提出来的，就是说呢，这个 跟反驳这个美国的文明冲突论。因为最近呢，我们看到美国啊，有国务院的一位官员呢，他提出这个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冲突根本归根结底是两种文明的冲突啊，这个概念呢引起了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争议。那么我们看到习近平他在今天的这个开幕式发表演讲的时候，他提到了这个问题。这样，我们请我们两位专家呢，对就此做一点点评。首先，李伟东先生，
刚刚的网友的评论我都是同意的，但是坐来兄刚才提到这个说中国在收缩，这一点我有不同的看法。
嗯，
当然他刚才提到这个会议没有多少人响应，这是事实，但是中国并没有收缩，在“一带一路”上一次刚刚开完的“一带一路”大会上。中国还是颇有斩获，在欧洲这个取得了很多这个新的盟友，包括从北边的这个挪威到南边的意大利，包括这个5G跟这个德国、英国之间都有某些进一步的磋商，所以你说它收缩这一点，我不是很认同，它实际上还处在一个急剧扩张的状态，无论经济、政治和文化。这是他的扩张意图，但在亚洲，谈到亚洲文明这件事儿，这个至少日本、印度、韩国都有自己主张的一套，这个阿拉伯世界也有自己的一套，这些问题上，这个他们对中国提出这个所谓文明命运共同体的这一点，东方文明也好，或者刚才坐来说的东方民族主义也好，都是抱有某种警惕的，这些国家也都知道。美国现在仍然是世界老大，那么跟中国进入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圈，也有这个当年日本大东亚共荣的那种惨痛的历史教训，我觉得亚洲其他国家不一定呼应这个事情，是有某种这个警惕的和历史担忧的。那么今天，习这样大高调的讲这番话，铁话弄出那么一大堆美好的语言，从表面上听起来。这个也是有某种鼓动力的，你不能完全否认它这些东西，一点吸引力也没有，也可能在未来一两年当中，这件事儿就一定程度上做成气候，这要看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不是能够继续长期的繁荣下去。
好的，那么吴先生，您有什么补充？
啊，就是这个网友的分析呢，就是我能够认同，这个民族主义啊。或者这个文明的概念啊，其实100多年来都是一直是一个问题。一战结束的是什么呢？一战结束的就是西方的这样一个种族主义，就是十八世纪末19世纪，基本上就是非常盛行，就是文明就是愚昧的落后民族、半文明民族和文明民族划分的非常的清楚。中国、日本、印度。在一战之前都是半文明民族，就大清是个半文明民族，对于半文明民族，所有的国家都用一带一路的方式向中国向东方进行殖民扩张，建立自己的根据地，然后延伸铁路进入中国的腹地。其实五四运动后面的这样青岛问题就是德国的一带一路交际铁路通往这个中国的腹地山东济南。所以这个一带一路这个概念并不是什么先进的概念，它就是当时的这个殖民扩张的一个概念，因为它经济发达了，工业化完成了，它必须要进行扩张，必须要用先进的文明带动落后的文明，以使整个世界变成一个人类文明共同体。美国威尔逊主义结束的就是所有的一带一路，每个国家的权力平等，所以美国后来帮中国夺回了这个山东的主权，这是美国在巴黎和会之后，华盛顿会议才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是以美国人是帮助通过摸制这样所有的一带一路，帮助中国解决了这样帮助所有的东方国家解决了这样一个国家独立的问题。二战之前日本才提出了这个大东亚共荣圈，要把所有的欧洲人赶出去，其实日本人是在建立1.0版的亚洲共同体，而且才解放整个亚洲。所以习近平现在这些概念都是顶多是2.0版，而且他的人类文明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是共产主义的2.0版，实际他是要把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升级一个概念，这个概念还是共产主义概念， 一战之后最大的变化就是人类出现两个文明解决方案，一个就是威柔性主义，就是各个国家民族独立自己来把自己的主权做好，把自己的人权做好，这是一个人类和平的一个方案，和平方案。
嗯，
还一个就是共产主义方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共产主义，到现在为止人类所有的解决方案还没有超过这两个方案。所以习近平现在你输出什么呢？你没有任何新的东西。一带一路是当年的殖民扩张的一个复仇版，还是在进行另类的一种扩张。现在它的扩张而且没有美元的优势，顶多是借助美元的优势。第二呢，就是没有军事保障的优势，而是当时一带一路所有的国家的军力都非常强大，直接这个船舰炮力跟踪美国的这个和平主张，也是有强大的这个军事力量扩充，照护或者这个护航。中国这些东西，刚才那个韦东兄说，中国还在进行扩张，中国这种扩张是不可持续的扩张，
嗯，
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是这个强弩之末，根本就只现在它是实行在战略收缩，尽管它也在向欧洲进行扩张，但是它是在进行一个战略性的收缩，还是在做延安那一块儿，就做自己的大后方。一带一路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他的这个逃亡之路，他实在是跟美国干不过了，他就搞这些这个第三世界的国家在一起倾销自己的产品，
嗯，
然后目标瞄准了欧洲，是这么一个概念。
嗯，好的，那么现在呢我再给大家抓紧时间读一些网评，然后我们回到我们节目中的讨论啊，天安门上太阳落，天安门上太阳落，他说专制国家也有高下之分呐。日本当年原创了大东亚共荣圈，山寨大国的元首习主席呢，也只能搞一个亚洲共同体。巡天，高大上的亚洲文明，大会，闪亮和登场了。除了一个打酱油的，只来了三个人啊！这里我要说明一下，他说除了一个打酱油的，只来了三个人，是指只来了三位这个国家领导人。其实呢，是有47个国家的代表都来了，但是呢，国家元首、国家领导人只来了三个。那位打酱油的呢，这里边可能指的是希腊领导人，他不属于亚洲，但是呢，希腊的这个派出国家元首来那个参加这个会议。他说呢，除了一个打酱油的，只来了三个人，这到底是亚洲共同体还是三体？百姓死活不管不问。专搞那些虚无的笑话大会，这种可悲的闹剧何时才能休？何时他们才能支持 ？Dom Free， 他说外部环境就在那里，内因才是决定因素。中共倒行逆施，就算你扯再多的遮羞布，都改变不了一党独裁的野蛮本性。Sophia Robinson。他说国内反美情绪高涨，大家纷纷拒绝买美国货，火锅店吃饭时响起歌曲歌唱祖国，大家边吃边唱，爱国反美情绪高涨。回到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看到习近平呢，他的确是一位有远大抱负的一位领导人，有人说呢这是好大喜功啊。无论如何呢，他在几年前他就提出了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一个概念，并且呢要向世界贡献中国模式和替代方案。那么我来请教李先生，亚洲文明交流和或者说这个亚洲命运共同体跟他所说的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中国方案和中国模式之间，他们有什么关系？
这个我早几年就提到过红色帝国，这个可以整体上纳入一个红色帝国的总体构想。你说他的远大抱负也好，或者是重大的战略目标也好，它其实就是要打造一个新的红色帝国。这个新的红色帝国跟以往的毛泽东的红色帝国的不同，在于毛泽东是搞普遍贫穷的集权主义的共产主义模式，而习搞的这一套，我早就说它跟共产主义没有关系了。尽管他口头上还在讲，但他实际上搞的这套是某种程度的纳粹主义，新纳粹主义，就是赶超型的经济模式，加上这个各种各样经济政治方面的全球扩张模式。这个东西它本身它已经用共产主义价值观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做了一轮新的融合，它把中国人这个从共产主义价值观的某种状态下重新拉回跟传统文化有某些关系的中国人的这个层面上来，这也是它能够提出亚洲文明这个共同体的一个缘起， 如果他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没有人搭理他的。那么如果他说到东方文明，说到中国什么没有中断的五千年的文明，中国郑和下西洋也没有这个占领一寸土地都是友好的治理等等，提到这些东西可能会有某种的感召力。这个那么所谓一带一路中国模式这些东西都可以纳入红色帝国的这样一个总体框架当中。一带一路是一个经济的像刚才作来说的逆向的复仇主义的这个向外扩张，把这个300年以来的西方的殖民路线把它返回去。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模式中国方案这些东西都是这个扩张红色帝国路线的这样一个蓝图的不同的组成部分。
那么中国方案或者中国模式还有呢像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概念呢，过去一段时间曾经在北京被热炒。中国领导人在一带一路峰会等国际重大场合呢都大谈中国的这个替代方案。但是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啊，就是去年美中贸易战打响以来，北京呢一度低调了一些。然而我们都注意到今年春夏以来，我们看到习近平他又高调起来了，主场外交是一个接着一个。我来请教吴先生，您注意到这个现象了吗？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红二代啊，你像薄熙来和习近平先生啊，他都有这种爱好，好大喜功，宏大叙事，开国际会议不惜成本，不惜这个血本，这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的爱好。因为他们自己的这种具体的运作能力、经济运作能力都是非常的弱的。刚才伟东先生说这个红色帝国，他一直强调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个话题。其实他一方面才回归中国的这个儒家，或甚至回归这样一种帝制的这种状态，就强调这种集团。另外呢，他在旗帜上面还是一种红色的旗帜，所以某一种意义上来讲，他是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幌子，这是形成一种比如说把土地收归国有，收归集体所有，所有的国家财富集中，这都是共产主义带来的。其实都不是中国传统的，那不是那种传统的方式。他现在中国的模式呢，是也是非常简洁的一种，其实是中国没有完成近代化造成的一种后果。一直没有在近代化进程中才及时的进行完成。你比如说日本专注立宪，进入中国主义，适应应对的是当时丛林社会达尔文主义。中国这个没有完成近代化，没有走出近代化的阴影的原因呢，是中国一直没有与西方真正的抗衡过。包括打败日本，都是美国帮助打败日本，中国没有真自己打败日本。所以中国这样一种民族这种情结，一直在存在之后形成了一种近代化的情感上面的一种陷阱。习近平现在还沉浸在这样一种陷阱之中，然后他找到了这样一种党的力量，党国的力量，甚至他是一种党国主义，用党的力量来控制整个国家，渗透到每一个村庄，然后用整个国有经济的这样一种强大的这种力量，国家的这个资源倾注在国有经济，比如高铁这样一些，华为以这样一种力量去波及前线的一流企业进行弯道超车。美国为什么痛击华为？因为他整个的用整个国家的力量，就像造这个核武器一样的力量，来准备击毁世界上最先进的一个的这样一个顶级的这样一种先进的企业，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核心的命脉所在。他要把它一一击毁，那么中共就在经济领域掌握了制空权，这样美国是有先见之明，整个欧洲国家还在水清，看不见这个美国这样一个这个软大的这种眼光。所以现在整个世界，欧洲还是像一战二战那样松散的，被容易各个击破的，只有美国看清了中共这样一种党国经济指导的，这样有可能会带来对西方文明、对西方经济带来毁灭性打击的这样一些中国模式，不信守信用，然后集中国家力量来打 打击这个西方的这个一流的企业偷窃他们的这样一科先进的科技成果，这是危害人类共同体最大的一个因素。
嗯，
是这样。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再抓紧时间读一些网评。将军，首先将军啊，他说现在能制裁规范中国的贸易只有美国。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非常有钱的流氓政党，是新形式的法西斯，不仅危害中国人民，也危害世界人民，破坏世界经济规则，破坏世界和平。月亮，他说一带一路世界命运共同体忽悠不成，又想借东亚文化圈来搞亚洲共同体，真是搞笑。文革把东亚文化都搁去了，马列子孙呐、啊，根本不信中国文化，亚洲共同体注定也会失败。道无涯，他说中共和美国是西方马列和西方民主的冲突，是西方专制文明和西方民主文明的冲突。加尼真，他说文明只有一种，野蛮有千百种。现代西方文明是指不分领域，超越宗教、国家、民族，出于人类的良知和理性之价值观念，是人类普遍认知的共同价值。一个连言论都没有开放的政权，还谈什么文明？只不过是痴人说梦罢了。习近平满脑子帝王思维，实则呢，就是想继续奴役和压榨百姓，并企图对抗人类的普世价值。回到我们的讨论，这个类似亚洲命运共同体这样的组织呢，国际上并不是以前没有过。啊，我们知道现在的欧盟的前身就是啊一个组织叫欧洲共同体。那么我来请教李先生，中国要构建的这个未来的亚洲命运共同体和几十年前的欧共体啊有没有可比性？李先生，
有可比性。这个但是欧共体我刚才前面说到，它跟美国之间是有这个西方文明的共同价值观的。而且欧共体的起源和这个马歇尔的援助计划密切相关，而且这个欧洲人自己想要这个形成一个经济共同体，从钢铁联盟开始，一点点扩张，最后直到现在的整个欧盟，这个历史过程呢，可以看出来欧洲在一个共同文明的一个基点下，共同形成一个共同体的努力。那么中国呢是有对欧盟的某种模仿的这样的意图的。就是我们也在一个共同文明，这所谓亚洲文明，但是亚洲文明本身就分歧巨大，因为亚洲本身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洲，有阿拉伯文明，有印度文明，有这个东亚文明，日本啊、韩国呀、啊，也包括中国文明。这实际上亚洲文明整自身就能分出至少四个文化圈，那么现在他要把这个整个亚洲变成一个文明圈的话。这本身内部能不能够协调的好，就像这次文明大会，来的这个各国官员都比较少，这样一个情况，我觉得这个努力日本早年做过，日本只敢在东亚来号召这个东西，就东亚共荣。那么习近平现在敢在整个亚洲号召这个东西，这个胆子比日本当年是大了一点，但是能不能够做成，我是深度怀疑的。
嗯，
这个实在是，虽然有跟欧盟有可比性，刚才我说的，欧盟有跟美国和西方的整个的价值共同体。这个是原来就天然存在的，那么整个亚洲本身就没有一个共同的这个价值共同体，虽然都是东方文明，但是东方文明本身又分成几个亚的文化圈，所以这个努力我不抱很乐观的看法，我认为它不一定做得成。
好的，您认为它不一定做得成，但是中国外长王毅日前呢，他在北京出席2019年中日韩合作国际论坛时候指出，中日韩要合力培育亚洲命运共同体，这就进一步表明，这个中国的亚共体这构想呢，并非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正在付诸实施。可人们不禁要问，就像刚才啊李先生说的那样，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方面的分歧，我们姑且不论，但是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平衡。可能就是一道难以逾越的这样鸿沟。那我来请教吴先生啊，如此千差万别的亚洲国家，如何怎么能够拥有一个共同的命运呢？
这是非常艰难的，因为这个西方文明它是来源非常单纯，希腊文化、希伯来文化，它这个特别是基督教文明是他们这个共同的底线，而且这个纵横这种 欧洲均衡，使他们这个国家的这种独立性、自由性都非常的强。亚洲呢，就是由你看印度文明，还有这个伊斯兰文明，这个中国文明，基本上是这三大文明板块，他们的距离非常的大。你看中国现在新疆问题上解决不了，西藏问题解决不了，这么一个局部的问题，它无法解决，它只能用暴力的、用恐怖的方式来解决，国家恐怖主义方式解决。证明中国在解决这种宗教文化冲突方面是没有和平理性的。这么一个局部问题解决不了，那么面对这个印度问题，面对强大的伊斯兰，这个是亚洲的三分之一甚至超过三分之一强大的一种力量，那么更大范围的力量它是协调不了的。协调不了的原因就是共产党是一个最大的异教，它是唯物主义的异教，这种异教它只有经济方面的共同性，如中国亚洲国家现在只有经济方面的共同性，而在经济领域他们共产党是最不坚守信用的，而且是用国家的力量来进行这个战略输出。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可能会享受到中国的这个蛋糕的味道，很快就会发现债务陷阱。美国为什么反对现在的中国这个一带一路，也没有针对这个武装介入，就是恐提醒所有的国家债务陷阱一旦被人民币被这种投资中国的投资套牢之后，这个国家的主权很多东西都会被丧失，而且腐败中国模式的这种腐败，这种暗箱操作，这种私的这个内部的这样一些关联性都会把整个亚洲带坏。所以他不可能跟 WTO 国家比如韩国或日本跟这样一流的国家进行一个贸易，因为这些国家和美国基本上是一个共同体，他现在只能用人民币来带动这样周边的什么泰国什么老挝，带动这样一些小的国家，所以他这个不可能成功的。一个没有诚信的国家，一个这人自己局部这种宗教包容强制教堂，从泰国从老挝从越南从香港随意的就绑架这样一些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回国的这样一个政权，他的这个渗透和控制对亚洲带来真是一个人权灾难。没有一个人权共同体遵守人权这样一个基本的一个底线，这个任何共同体都做不成的。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再给大家读一些网评。希望中国他说，文化不高心真大，中共在亚洲与日本、韩国、印度、越南的关系都搞不好，他这个梦想只能在中国梦中实现。真明王他说，互联网最封闭的地方开国际互联网大会，最封建的地方开文明大会。某某 key 他说，中共打贸易战的底气就是有14亿的人头可以绑架，请问这就是文明？傅正辉他说，热烈支持文明交流大会，这总比文明冲突要好得多。问题是现在中国特色文明能包容其他亚洲文明吗？歪歪他说，国际大笑话，满脑子帝王封建的习思维啊，说怎么亚洲文明人习是大独裁者，有什么资格讲文明啊。风林火山他说，中共是建立不起亚洲共同体的，因为中共有20个陆地海洋邻国，中共有其中10个邻国存在主权纠纷，20个邻国没有一国对中共普通护照实行免签。 Sophie Robinson 他说，一边强调开放胸怀容纳百川，一方面把互联网封锁得严严实实，一边骂美国让你爱国，一边又偷偷把自己的老婆孩子和资产都转移到美国。6W 他说，中共想建立亚盟，但是中共没有那种公信力，凭借绑架14亿人欺压周边国家，这种流氓见什么都没人信。最后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他说，所谓亚洲共同体就是反对西方意识形态的工具。那么我们呢，这个结合我们刚才 我给大家读的这些网评，我们来讨论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啊。推进和构建这个以自己为中心的这个国际组织，我们知道它不仅呢要需要这个国家有强大的一个硬实力，而且需要呢这个国家拥有国际社会认同的软实力，包括政治啊、经济啊、这个法律制度啊，以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那么中国够资格吗？中国行吗？我请两位嘉宾呢发表一下看法。首先，李伟东先生。
中国就是意识到自己的软实力不行，所以呢，这次就等于这个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啊，等于是一种用价值观武器跟西方的一次抗衡。刚才大家那些网评，包括坐来兄都已经提到这内部的很多这个内在矛盾，而且他不够资格。但是习呢，自己信心满满，而且刚刚制作了一个广告宣传片，是他自己同其声录音的，叫文明之约，或者叫亚洲之光，是什么照亮未来，大概是这么一套东西，在里边用了大量的这种美轮美奂的词和期待，来构建这个东西。刚才说大家说这个价值观没有人权等等，不符合普世价值，自己新疆啊、西藏啊、拆教堂啊等等，这都是事实，但是。中国这次要构建亚洲文明的这个价值观武器是什么呢？就是300年以来我们亚洲共同受到了白人的欺负，现在我们要在雪历史之仇扳回历史一局的这个局面上大家团结起来。他实际上在号召的是这个东西，就是中国这个那种受虐被虐心理的一种，他要把它放大到整个亚洲去，他认为在这一点上跟亚洲会形成某种纽带关系，不光是经济，在历史情感上可能会形成某种纽带关系。这个东西有没有呢？我相信在其他国家也是有的，包括日本这个要搞大东亚共荣圈，要把白人赶出去，后来失败了，内心当中也包含着这样一种情绪，韩国也包含这样的情绪，阿拉伯世界包括印度也包含这样的情绪。问题这样一个情绪能不能够构成一个真正的价值观方面的一个共同体，这个是抱有很大的怀疑的。因为这个构成这样一个共同体的时代，就是丛林时代，已经过去了。当然，这个像张伯树先生说，新丛林、新的这个地缘政治的冲突又由于美国的某种主导重新回来。如果美国继续主导这样一个新的地缘政治冲突，而且跟全世界发生某种冲突的话，那么中国是有机可乘的。
吴先生，您的观点。
就是一战以后啊，人类就是基本上就是两大集团，最后呢是苏联崩溃，中国实际是后苏联时代，美国呢成为一个超级国家，超级国家呢在于什么呢？就按照19世纪的那种分类，文明国家之上是什么国家呢？是启蒙国家。什么是启蒙国家呢？当时没有，他们没有进行一个细致的分析。其实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种价值输出国家，就是这个国家它不是说输出一般的经济模式或者产品，因为一带一路的工程基本上就输出产品，甚至输出一些管理模式，这是文明国家。启蒙国家就是价值输出国家，唯而性主义就是让所有的国家尊重人权，尊重国家的这个主权。现在中国希望和美国并驾齐驱，代替当时苏联的这样一个位置，就是我在整个亚洲文明，我要形成自己的这样一个文明圈，价值文明圈。但是他又总结不出来亚洲文明能向整个世界输出什么。其实孔子的这样一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平主义才很早之前对法国的这样启蒙运动，甚至对美国的这个建国的这个立法者都形成了影响。我分析这个美国但是立国那种保守主义，
好的，
或中国这种西周模式，
好，
或这个中国国家的保守模式有共同点，
好的，
但是呢中国它输出不了这些东西。谢谢。
好，今天我们时事大家庭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播出网友做出的所有评论并回答网友们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李伟东、吴作来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呢关注热点话题，贸易战火炸了营，习近平紧急开会保初心，关 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好，谢谢楚先生，好，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